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马太福音16:28，本来应该是属于17章的。我们在16章结束的时候也说过，最后一节就是28节是属于马太福音17章，因为主耶稣在高山上变形象的时候，改变形象的事件当中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来看16: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句话在主耶稣山上变相的时候就应验了，给使徒看到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就是人子降临在他国度里面的一幅图画。有人问说，你能肯定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他在山上变相说的吗？其实西门彼得他是在现场看见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使徒之一，所以在彼得后书16:18，彼得后书16:18，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写下来的。我们来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在那一天，主耶稣的话是这样的向使徒们这样的应验的。当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刻，有三个门徒也在场，耶稣所说的话就应验了。主耶稣改变形象是代表他的国度要降临的一个缩影，彼得就是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好的见证。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关于主耶稣改变形象的事情，在山上改变形象。这是要讲一些让我们很惊讶的话，主耶稣改变形象不是为了证明或者要显明基督的神性，而是要显出基督的人性。他是把人性显出来，不是把基督的神性彰显出来。约翰福音是强调有关于基督耶稣的神性，省略了基督变相的事情，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按照我的判断，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不单是证明了他的人性，也给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好的希望。你在山上看见的是那位荣耀的主，大有权柄的主改变形象成为人，成为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变成那样的人。约翰一书3:2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人像基督的荣耀的盼望就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在这里，我们主耶稣在他死亡和复活的事情之前，他要得到荣耀。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幅主耶稣得荣耀的一个图画。你会发现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的这些细节，但是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把耶稣的人性描述得非常的完整。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看第十七章第一、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脸面明亮如日头，就是光从他里面照出来，不是从外面的一个大灯照在他的身上。让我这样说吧，可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在他们没有犯罪之前，他们身上可能是穿着这种衣服吧，就是他们犯了罪以后却发现他们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犯罪以前不是赤身肉体的，我相信他们是穿着这种洁白如光的衣服。主耶稣改变形象，显出了他人性的这一面。改变形象是他完美人性显明出来。主耶稣改变形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改变形象意思是什么呢？形式或者结构上的改变，就像小毛毛虫有一天改变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我们今天自己充满了软弱，各种的病痛也许也在我们身上，有一天我们也会改变形象，甚至那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也会改变成一个新的形象，这是我们人类的美好的盼望。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摩西已经死了，以利亚也乘火车火马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那个时候正在讨论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圣经里面讲说，三十、三十一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将要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律法和先知是为主耶稣的基督的死来做见证。接着我们看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西门彼得从来没有放过他说话的机会，他每次就抓着机会来说话，可是他常常说错话。这种状况一直到后来的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才做了改变。这一次他又说错话了，他应该保持静默才对。可是我们看见这时候啊，神自己就来责备彼得，因为他试着把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来放在一个同样的平台上，一视平等，这是错误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节，因为彼得这个轻率的作为，这个行动就做了解释，说他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很多人通常爱讲一些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话。彼得受到神的责备，他应当安静。这个时候我们看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并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圣天父为圣子耶稣所做的见证。主耶稣是一切启示的一个最高的权威，摩西或者以利亚或者众先知所说的话事实非常的奇妙。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一二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神的儿子圣子耶稣，就是那位要来到世界上给世人至终最后的一个见证，至高最伟大的一个见证，一个启示。请注意啊，父神的伟大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有没有听见过从天上来的声音在称赞你，或者说神喜悦你的声音呢？我是没有听过。事实上，除了耶稣以外，神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这样同样的话。主耶稣是唯一讨神喜悦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我们也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主耶稣的肢体。主耶稣他是唯一能够叫神喜悦的那一位，我们是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爱子里面被接纳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八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想，他们得到了神给他的劝勉，这个劝勉我觉得很好。什么样的劝勉呢？我的建议是说，就是这几个字，只见耶稣，唯有耶稣。这是说只见耶稣，这代表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全能，他是最有全能的。希望你也是能够把只见耶稣，把他这个字几个字画下来。这个字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唯有耶稣，只见耶稣。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哎，为什么要等到复活以后才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呢？因为这件事情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谁，他是最完美的无瑕疵的神的羔羊。耶稣受了三年的考验，像考验，如今他正往十字架的道路上走，他要为世人去受死钉十字架。你看，神需要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来做这件事，只有主耶稣能够代替我们全人类而死。因为耶稣是无罪没有瑕疵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改变形象，他是人类的唯一的盼望。人类的盼望不是在科学里面，也不是在教育里面，这两样今天令我们都很失望，因为他好像创造了一些怪物出来。因为我不晓得怎么来控制啊，现今的社会科学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世界的盼望就是在主耶稣这个人的身上。感谢神，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他就是你唯一的希望。接着我们看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请看这句话的耶稣怎么回答，很特别。我们看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主耶稣印证了先知马拉基的预言。我们看第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的，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这句话让很多人想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真的是以利亚吗？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他避免在讨论论到施洗约翰的是不是以利亚的事。主耶稣在这里，他必须要不久，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主耶稣要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前，以利亚必须要来，他已经来了。所以主耶稣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主耶稣做君王的话，是那么施洗约翰他就是那位以利亚。 请不要再问我们到底讨论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只是把圣经所教导的讲解出来。接着我们看圣经，人子也将要受他们的害。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他将要受十字架的苦刑。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这一幕是天国的一个景象，今天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跟教会有关系吗？让我们和其他的门徒一起，现在要从耶稣变化形象的山上现在下来的，因为有些门徒没有在山上跟耶稣在一起，现在他们遇到一些麻烦的。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来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这可能是引起主耶稣所注意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情况，因为门徒对这样的事情无能为力。这也是今天教会给那对那些被鬼附身的哦，以致癫狂的人哦，这种景象。为什么教会在这些问题当中、疯狂的世界当中这样无能为力呢？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心理学的知识，也有足够的科技或者金钱，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教会所最需要的什么，就是我们需要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就告诉耶稣说，在第十六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接着我们看十七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哎，这耶稣叹气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这是主耶稣向今天教会所说的话，也像你跟我所说的话，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主耶稣是大医师，我们可以把问题就交托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看第十八节，耶稣就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主耶稣也是把门徒训了一顿，然后就斥责那鬼。这可能是主耶稣处理被鬼附的事件当中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来看十九二十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里说到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意思是凡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没有一件不给你们成就的事。神的旨意就是要释放这个被鬼附的男孩子。为什么门徒不能够医治他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一节，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救不出来啊。这一节经文哈，在原文当中、原稿当中啊，并没有出现过。好，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二十三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是主耶稣第三次提到他将要受死，以及将来他要复活。第一次是在撒加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说的，现在主耶稣在加利利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主耶稣又提到这件事情。 门徒就开始啊忧愁起来。接着我们来看第24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丁税啊，所谓丁税就是每年为圣殿的开支必须要缴的税款。我们看25节，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耶稣先向他说，耶稣主动的先向说，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走在他的前面。接着我们来看26节，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的。主耶稣在这里要向彼得说明，如果作为王室的家庭，王室的家族当然是可以免税，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义务要为圣殿缴税。我们看27节，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里去钓鱼，先把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主耶稣付税的方式非常令我们稀奇，主耶稣要证明他可以恢复了亚当所失去的权柄。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神把这种权柄给了亚当夏娃，万物都降服在他的权柄底下，鱼和彼得都要顺服主的命令。可是因为亚当失去了这些原来神给他的权柄，原来我们已经说过，神曾经让亚当拥有管理万物的控制权，只是因为他犯罪以后就失去了。在创世纪第1章26节说过，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在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代表人的身份恢复了他原来被造的目的。神赐给主耶稣有这种的能力，所以耶稣在交丁税这个事件的事情，再一次看见人可以恢复到他原来的表现，他的身份，他的形象。这是今天我们看17章这里许多非常的好的教导，巴不得你能够把今天所学习到的我们查经的心得能够应用在你的每天的生活里面。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唯独耶稣，唯有耶稣不见一人，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常常都学习尊主为大，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来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可以放胆的把一切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困扰可以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用信心来面对主耶稣，过我们每天一个信心的生活。不管你今天在什么状况之下，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看见科学教育常常让我们失望，但是不要忘记神在掌权，主耶稣在掌权，主耶稣也借着福音的大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人生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能遵行神给我们的旨意。感谢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钉十字架，流出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愿意你今天在神面前也心里面很安静的 来向神祷告，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你每天的生活，知道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大有权柄、怜悯慈爱的神，他就在凡是信他的人，他就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做结束，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